主要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就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说，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为的是要我们磨成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天父啊，求你恩待，让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聚会当中，因着瞻仰你儿子的容面，因着听你儿子的话，因着吸取你的生命之言，所以我们就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是一个把基督活出来的人，让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让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奔跑的时候蛮有方向，让我们所有的劳力也不至归于徒然。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自己赐福这一段的时间，恩待你的仆人，使他传讲你信息的时候有天上的恩典，带着能力，带着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思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你们有没有思想过？有没有跟你朋友亲戚谈话的时候得到一些的概念，说那一些基督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呢？有人说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种人呢？基督徒啊，是从人生的战场上撤退下去的一些人，因为这个时代的脚步太快了，因为这个时代的竞争太剧烈了，人生如同战场一样，各行各业也都像战场。因为有一些个人，他们受不了这么剧烈的征战，所以他们就退下去，他们要找一个避难所，所以要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山寨，作为他们的避难所，躲在那个避难所里面唱唱圣歌，做做祷告，然后壮壮胆子安慰自己。你同意不同意？也有人说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基督徒是一般年老退休的人，因为青年人忙着学业，中年人忙着事业，老年人年纪大了，退休了，没有什么事，时间很多，没有地方可以打发，因此他们就走走教堂去，听听道，唱唱诗歌，也好得到一个心灵的寄托，得到一些的安慰。同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为什么同意？好，那么圣经怎么说的呢？这是人说的。还有上个礼拜天有一位中年的朋友是从大陆上海来的，他参加我们这个礼拜，吃过饭以后跟我在一起谈一谈，他说，牧师啊，这个很奇妙的，很奇怪的事情。他说我在上海的时候亲眼看见这个大革命的时候教堂被关闭，亲眼看见许多的基督徒传道人因着信仰被下在监牢里面，亲眼又看见四人帮倒台，亲眼又看见礼拜堂又开启，亲眼又看见许多许多人如潮水一般的到礼拜堂去礼拜。他说我实在不懂得什么意思，更不懂得的是那些站在街头上维持秩序的那些警察们先生们。他说哎呀，他看见那些人潮汹涌，每个礼拜六有三场，每个礼拜天有三场，不单是过去那些下过监牢受过逼迫的老基督徒，更稀奇的是有许多许多的年轻人， 像潮水一般的涌到礼拜堂去礼拜，那个维持秩序的那些警察先生或者是干部，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就摇头，他们说我们四十年之久调教他们，告诉他们马列主义怎么好怎么好，但是到现在有多少人信了我们马列主义，但是这些个人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耶稣基督说他的话语是不应该读的，圣经是应该被烧掉的，信他的人是应该被下监牢的，信靠主耶稣读圣经是人民的鸦片，是骗人的，竟然有这么多人不怕受骗，一批一批的去受了逼迫，现在还要信，不信的人，过去不信的，现在有这么多人要去相信，这是为什么？圣经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写这一段圣经的使徒保罗，他过去也有这样的矛盾，他过去也是不清楚，在他的人生生命中，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不协调矛盾的地方，不懂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他后来懂了，不但懂了，他深信不疑，不但如此，圣灵感动他写出这么美好的话来。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到27节，使徒保罗说，他说凡是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然后他用两个比喻，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的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然后他用另外一个比喻，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一段话语给了我们很清楚的答案。第一，我们看见说，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被神所肯定的人。你有没有看见？神所肯定的。各位，你知道，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个最基本的需要。第一个需要是什么？爱。第二个需要是什么？安全感。第三个需要是什么？有价值，要被肯定。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这三个最基本的需要。一个人如果没有爱，他拥有一切他都不会满足，一定要有人爱他，他也需要爱人，最基本的需要。所以人一生下来就被爱了，我们父母亲爱我们，我们的朋友爱我们，亲戚朋友家人爱我们，一个人一定要活在爱里面，他人生才有意义。第二个基本需要，人要有安全感。一个人活着没有安全感，惶惶终日不安，没有平安，那是最痛苦的事。第三，要有什么呢？要有价值，要被人肯定。无论做什么，做了半天，劳力了半天，费心费力，如果是空做一趟，人家说啊，这个没有意思，那就很难过。要被人肯定，要有价值，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到这个世界，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乃是有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我所活的是有价值的。这个三个需要，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你有没有看见 人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三个最基本的需要。第一，是被神所爱的，也是被神所肯定的，也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也是在基督里面有安全的。你看见说被神肯定的吗？你怎么感觉得出来？他用两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他把那一些信靠主耶稣基督人看着是个什么？看着是一个长跑的英雄，对不对？他说，你们岂不知那些在场上赛跑的人都跑，只有一个人得奖赏。把基督徒看作在那些场上跟人竞争赛跑的人，不是躲在避难所的人。这个有背景，这个有希腊的背景，当时写圣经的背景。你知道希腊的文化里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哲学，希腊的哲学，因为许多有名的哲学家都是从希腊出来的。第二个希腊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运动，马拉松赛跑就是从希腊那里开始的吗？甚至于现在的奥运会是从哪里？是从希腊产生的吗？他们有了个马拉松的赛跑，跑啊，到了最后第一名的时候，他们给他用草，用漂亮的花编一个冠冕给他戴上，众人都欢呼，就是这个背景。所以你看，被神肯定的，神的儿女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选中之选，被神所拣选出来，放在人生的场上赛跑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去参加比赛不是随便去的，不是任何哪一个人都可以去的，要经过选拔的，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们以前晓得，那么如果是一个县运会，就是在乡里面先经过选拔，然后就是某某县的代表，是县代表的选手，经过县的一个县的激烈的竞争以后，产生了什么省代表，哇，那个上面穿的衣服就不一样了，这是省的代表。如果再经过省的这个选拔以后，成为什么呢？国手，哇，这是全国的代表。经过全国的选拔出来的，成为什么？奥运会的世界的选手，不得了，光荣的不得了。不管沾不沾得上边，只要参加奥运，那就不得了。感谢主，神肯定我们。保罗说，你们岂不知在那场上赛跑的大家都跑，只有一个人得到奖赏，但是他说，你我都当这样的跑，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奖赏。而基督徒在场上跑的不仅是第一名，不是第一个第一名，乃是许许多多都有可能得到神的奖赏。你看，神肯定我们，他拯救我们，他选拔我们，他把我们放在这一个赛跑的英雄的行列里面，我们参加赛跑。第二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个斗拳，凡角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把我们放在一个选手会角力的或者拳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健将，把我们摆在那样的行列里面。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弟兄姊妹，神肯定你我每一个人是有价值的，否则他就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否则他不肯为着我们舍命流血，付出那么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他肯定你我一个人的价值比全世界都宝贝，所以他从天上来到人间，所以他宁愿为你为我背尽十字架，舍他的命，流他的血，救你救我。为什么？肯定你我是有价值的，所以他肯付出这样的代价。感谢主，在基督里面你可以找到那个爱。使徒保罗找到了，找到那个，他说，这个爱我没有办法形容，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在 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写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为你们屈膝为你们祷告，就是巴望你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人没有办法测度，口没有办法述说，没有办法用别的可以比喻掉。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就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贫穷吗？是赤身露体吗？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哎呀，感谢主，他尝到这个爱，在基督里他找到这样的爱，在基督里面他找到这样的肯定，在基督里面活着，他说是有价值的。第二，基督徒是一般什么样的人呢？是奔跑有定向的人。他说了这两个比喻以后，保罗就说了，他说因此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奔跑有定向。各位，你有没有想想今天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定向？请问一个人如果要奔跑，要有一个定向的奔跑，要紧不要紧？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在场上赛跑的选手，一开始说蹦，他就开始跑了，拼命的跑，跑了两分钟回过头来又拼命的跑，你有没有看到过？人家都跑了好远了，他一看不对，又向左边跑，然后又向右边跑，没有定向的跑，你想他能不能够得奖赏，能不能够跑到终点？这个定向真是要紧啊。可是各位，你有没有思想下今天世界上的人是没有定向的？有没有思想？没有定向是照着什么向啊？照着风向。什么风向？世界的风俗，世界上的人怎么，这个潮流是怎么样，就随着怎么流，人怎么样，我们就跟着怎么跑。你没想到今天我们在座的好多的新兴学子都在台湾吃过苦，受过压力，参加过恶补的，那个升学主义是一种潮流，对不对？大家拼命的升学，很可怜呐，那么小一点点就开始考试，刚刚要踏进学校的人考什么？去考试幼稚园呢、啊？到幼稚园的考试放榜了，哎呀，我的孩子考取了某某幼稚园的第一名啊，真可怜哦，那么小一点的上幼稚园就要考试，因为要找好幼稚园，然后就考啊，就考好小学，然后就考好初中，然后就考好高中，升学一切什么你都不要管，孩子啊，你跟我升学，升哪一个学校？我在台中住了14年，在台中啊，住在台中那一个区域的人大家都晓得升高中要升哪一个学校，台中省一中大家都晓得了。那所有孩子的心目中，所有爸爸妈妈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定向，定向什么？定向省一中。好可怜啊，有些孩子有的是进去了，脚进去了，头脑糊涂了。有人清楚看见呢，我的孩子虽然就是上省一中，他就回来学跟我听，他说爸好可怜哦，我们有一个学生今天从3楼就那么糊里糊涂蹦跳下去，他压力太大了，考试又来了，一个接一个。定向，人世界是没有定向，人则随着那个，读书是如此，留学是不是如此？所有人大学生毕业了干什么？当然去留美去，美留不到留德去，德留不到留西，留不到就留东去，就留学。为什么留学？那不晓得，大家都留吗？我不留也不行啊，就跟着留。人没有定向，人是随从这个世界上的怎么去就怎么。那你们也听说了，有一次那个邱金平弟兄在这里讲道，他讲到一个人，他有一个定向，有个父母亲呢很有钱，家里做医生，跟他的孩子跟他说一件事，他说孩子啊，你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都不要管， 我对你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有一个要求，什么？台大，台大，你跟我记得台大，你吃饭的时候要记台大，你睡觉的时候台大，你读书的时候要读台大，你什么都不用管。可怜啊，那孩子，他后来真是进了台大，不是台湾大学，是台大医学院，台大医院精神科进去了。好可怜，这个世界上人是没有定向，真的。你在这里看见什么 ？Berkeley， 你看见什么？人说追求物质的享受有什么？不在乎，我们什么都享受过了，一按电钮什么都有，我们只会按钮，就什么都有，不稀罕。我们要做嬉皮，你有好衣服穿，我偏不穿好衣；你有房子好睡，我偏不住房子，我要住露天。你有汽车好开，我偏不开，我就走路到处流浪，这个才好。这是风向潮流。好了，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很少看到有嬉皮了，有这样的情况。现在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做鸭皮。这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定向。哎呀，真是可怜。但是感谢主，使徒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有定向，我知道神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跑场上面，我知道神要我向哪一个方向跑，我知道神是为什么要我而跑。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到他生命的那一天，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方向，他的生活开始有了意义，他知道为什么跑，为何而跑，向哪一个方向而跑。所以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方向。你看见他信主得救以后，他怎么样在大马士的路上信主得救，找到人生的方向，然后他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去，怎么样回这个大属去，怎么样到亚拉伯的旷野里面去，怎样在小亚细亚传道，怎么样到欧洲去传道，很清楚。他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去到罗马，他清清楚楚的，他的人生是有定向的。他也说，我斗拳不像是打空气的，我是在那劳力不错，我付代价不错，但是我是有目的的付。一个打拳的人最怕打空的，因为他使尽全力过去，怎么一打空呢，他的力气就消耗掉，对不对？今天你我有许多人费尽全力打过去，打到的结果一看说，哎呀，这么空，所有的力量都使尽了。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他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然后第三，我们看见说基督徒是怎样的人呢？基督徒是一个学习功课的人，学习功课的人。使徒保罗他这样说，他说凡脚力争胜，脚力能够得到胜利的人，下面怎么说？诸事都有节制。然后他又说，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来服我。所以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一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学功课的人。你知道一个选手，无论是怎样的一个选手，他一定是诸事要有节制，他吃东西要有节制，对不对？他睡觉要有节制，他穿衣服要有节制，他的习惯要有节制，他各方面都要有节制，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也是个必须要能够攻克己身的，叫身来服他的。使徒保罗就学习这一个功课，他是学习功课的人，他是会攻克己身，叫身体来服他的。各位，你知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造得非常完美，一个人，我们外面有这个身体，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活出来表达出来。我们里面有魂，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厌恶，都在里面，在魂表达出来。这个魂的作用是这样，灵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跟神有交往的，灵连于神， 晓得神的意思，然后灵来指挥我们的魂，魂来指挥我们的身体，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的灵魂体是一致的，是不相矛盾的，以至于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人犯罪以后怎么样呢？第一，我们的魂灵就失去作用了，灵失去作用了以后跟神不通了，所以神的心思意念，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和计划我们不晓得了，所以灵一失去作用了，这个魂就这个力量就乱跑乱爱，不该爱的就喜欢爱了，该爱的又不爱，这个个性各方面都改变，这是魂。那我们身体随从情欲行事，就做了罪的奴仆，做了罪的工具，就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当一个人信靠主耶稣之后，就恢复原来的那一种状况，人的灵跟神相通，人的魂也跟神相合了，人的身体就奉献在神的手中，做他美好的一个表达活在世界上的一个工具。所以他说叫身体来服我，不是我随从身体的情欲来做一些事，做罪的奴仆。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是一个学功课的人，因此我们要学习操练自己。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操练自己，神的救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享受。我们得了神的救恩是要在我们操练自己生活当中享受神的救恩，否则我们信靠主了以后不可能有改变，一点改变都没有，在各样事上要操练哦，在这个身体方面要有很清楚的认识哦。今天有两种的极端，一种是说身体是什么，身体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价值，身体是一个愁皮啦，啊，活了几十年了，后来就坏啦，朽坏了就没有用了。你听过？你听人说过这话？那另外有一种，身体是什么？身体不过身体呀，就是我的神，我一切就是为着我的吃啊，我的穿呐、啊，我的一切就是为着我这个身体，把身体当作神，是这两样都是一个极端。但是你看见弟兄姊妹，你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真理，一个人真正认识我们身体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第一，你看见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看一看一些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到20节，第六章19到20节，在新约圣经234面，第六章19到20，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说身子是什么？我们人的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哎，这里说得好清楚，一个人不可以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也是神重价买来的，而这个身体是神接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殿，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是神圣的，是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对身体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可体贴肉体，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另外一方面不可以体贴肉体，一天所思想的就是为做肉体计划、肉体打算、肉体享受， 那个不对了。身体不是神，身体乃是神所居住的，是神的殿。我们要爱惜它，但是我们不要体贴肉体的意思。各位，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了，我们的光景就不好了。罗马书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一体贴肉体，从早晨到晚上，你就会发现好多的问题。体贴肉体，第一件从早晨起来的干什么？有发生问题，起不来。体贴肉体是要什么？睡大觉。哎呀，真好睡。如果是夏天呢？因为晚上太热了，早晨很凉，好睡。如果是冬天呢？被子外面太凉了，被子里面太暖了，好睡。如果体贴肉体啊，你就什么事都不能干，不能够体贴肉体。吃东西也是这样，你起来吃东西要有节制，很多东西可以吃，不一定对我们身体有帮助。好多东西可以吃，吃多了不一定有益处。身体营养不良不好，营养过剩呢也不好。所以吃东西也要有节制，吃少不行，吃多了也不好。不喜欢吃的也不行，好多人偏食挑食，这个我吃，那个我不吃，那也不对。所以保罗说一句话，那真是圣经的真理。他说，你们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连吃的不是为自己吃的，为主而吃。吃东西正当的吃，有人吃东西吃的太多，所以好多人今天死了是吃死的，东西吃的太多。有人好多人不美啊，是吃的不美。我认识，我在台湾认识一个亲戚，他做母亲的，他不晓得节制，不晓得这个真理。他两个孩子都是两个女孩子，他拼命给他吃，吃的都变了形，完全都变了形。所以吃东西，睡觉有节制，吃东西有节制，穿衣服有节制，行事都有节制。无论行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制，你的嗜好也要节制，该做的不该做的，如果不荣耀神，你全不要做。没有节制那个不行。你就来赴聚会，你跟朋友有一个约会，你到哪里去参加什么事也要有节制，你守时间。你看一个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行事为人上面把他表明出来。别的你说我做不到，那起码一个守时我可以。11点钟聚会，我绝对11点钟前我就来到。人跟我约好，我今天几点钟开会，我绝对按时间去。为什么呢？这是我基督徒的一个本分。我凡事都有节制。如果有10个人开会，我迟到1分钟，就给人一个人浪费1分钟，就9分钟都浪费掉去。我如果迟到10分钟呢，90分钟都把别人的浪费掉，因为别人是准时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凡事有节制，是让那道成肉身的神活在我们里面，把那一位神活出来。所以他说，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你们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保罗他说，我是诸事都有节制，我是攻克己身，叫身体来服我，我不做身体的奴仆，让身体来做我的工具，使我来使用它，这个才对。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有一个原因，下面说了，就是福音。他说，我无论做什么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然后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感谢主。保罗强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一个人的人生是因为接触到福音以后有了一个奇妙的改变的。有一个名词叫做救恩 Salvation， 你知道那个救恩原来的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整全的意思，是把我们整理成为一个完全，不和谐的把它和谐，有矛盾的不使它有矛盾。 它是原来救恩的意思。我们原来活在不和谐之中，矛盾之中，我们跟神是矛盾的，跟人是矛盾的，我们自己是矛盾的，我们生活常常在一种矛盾不堪的情况之下，很痛苦，很混乱。救恩来了，感谢主，他在我们里面做整全的工作，使我们这一个人和谐，我们跟上帝和好了，跟人和谐了，我们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和谐了，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调和了，那就叫救恩的意思。感谢主，保罗信主得救的那一天调和了，救恩进到他里面去，他整全了，神的救恩把这一个不调和不协调的人调和起来，所以他有了这个改变的时候，哇，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说我欠许多人的福音的债，无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犹太人，是犹太以外的人，有学问的人，没有学问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要把这福音传出去，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今天努力，我奔跑，为什么？神要我为他做福音的见证使者。感谢主，一个人得着救恩，有了福音呢，全然改变协调。我们人生是短暂的吗？感谢主，福音来到了，可以把短暂跟永恒调和起来，对不对？当主耶稣进入我们里面的那一天，把我们跟永恒调和起来了，因为信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世界上的一切是虚空的吗？感谢主，福音来了，把虚空与那一个真实结合起来。不错，看见一切都是空虚，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如果有神的同在，把那些事情就变成有永恒价值，变成真实的事。把福音来到了，把死亡与生命调和起来了。人看见死亡多么可怕，死亡就是绝望，死亡就是完了，死亡以后就是审判。感谢主，福音来到了，让我们看见说，透过了死亡，我们就有享受那永恒的生命就开始了呢。那是什么？救恩。保罗因为得着这样的救恩，他奇妙的改变就开始，所以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神肯定我，把我放在那个赛跑的长场上，使我成为一个长跑的英雄，把我放在那个脚力的那个场上，使我成为一个脚力的选手。弟兄姊妹，你的人生有没有被肯定？你有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你有没有真实尝到那个救恩在你的人生生命和生活中的一种调和？有一个人名叫吕利道，这是从英文名字翻出来的。你们还记得1982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曾经得过那个奥斯卡最佳影片，还记不记得？我在波特兰教会牧养教在那里做牧师3年，告诉你，我看过2部的影片。第一部的影片是一些青年的弟兄姊妹要我去看 ET 教训啊，很有意思啊，很有得到很多的启示。第二部的影片我看了，是什么呢？ Chariots of Fire。 我跟一队的老宣教士，以前在中国大陆传道的，我们一道去看，印象好深啊，印象好深。82年看的，那时候哇，到处都放映这一部的影片。那是描写什么呢？描写一个基督徒的故事，还记得吗？ Eric Little， 他是英国的苏格兰人。那么他在爱丁堡大学念书的时候，鼎鼎有名的选手，赛跑快得不得了，没有人能够跟得上他，打橄榄球好运动员，所以他后来就代表英国去参加这个巴黎的奥运会，去参加奥运会。他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400公尺个人赛跑他得金牌，创下世界纪录。哎呀，报纸登得不得了，把他大名登出来，大象登出来，全英国的人都以他为荣。 第二个项目接力赛400公尺弃权。你知道为什么弃权？因为那个赛程排到礼拜天早晨10点钟，他说不行，我不参加。他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啊，这个不是赛跑的时候，这是敬拜神的时候，这个不是奔跑的时候，是等候的时候。我的智慧，我的力量是从造物的神而来，为什么把赛程排到礼拜天？礼拜天是要礼拜神的。哇，这个事情大了。他的教练，全队的队友来交涉，来争辩，最后英国的王子出来跟他在一起谈判。谈判的结果，他说我要顺服我的上帝，我不顺服这王子。哎呀，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当他们在那里辩论的时候，觉得羞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位优秀的选手，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原则，他有定向，他有定向。我们有时候说不出一个理由来，我们不来敬拜上帝。如果有一点点的理由呢，把它放得很大，哦，我所以怎么没有来呢？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有许多的理由，最大的理由，他放弃。一个把神看为第一的人，一个心存敬畏上帝的人，这人不能不蒙福。一个心存敬畏把上帝摆到第一的人，这个人他奔跑不能没有定向，他斗拳绝不会想打空气。他回到英国，学校毕业了以后回到英国，那时候啊，他的名声全英国都有名，不但是因为他的金牌有名，他不得金牌更有名，他丢弃金牌更有名。好的事情可以请他，好多地方可以争取他，结果他有一个选择，他到哪里去了？他到中国的天津那里去了，做什么？做宣教士去。起先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最新的那一所大学，造就中国的科技人才的。那么后来他就到华北的乡下，走路骑脚踏车，一村一村的去传福音，去传福音。1942年这个珍珠港事变，他后来被抓起来，被日本军抓起来，放在山东潍县那个集中营里面。后来3年之后他死去了。这个消息传到英国，消息传到苏格兰，那里的乡村，那里的教会，那里所有的民众，所有的基督徒全体在那里聚会，思想这一位，悼念这一位。各位，在人看来，哇，他怎么搞的？一个人为着他的信仰丢掉一块金牌，一个人为着他去传道丢掉他的生命，他是得啊，是失啊？这是感谢主。这一位 Eric Little， 他是奔跑有定向的，他斗拳不是打空气的，他清楚知道，他不在乎人世间的那个得和失，赢和输，他乃是真实看见那一位把他救赎回来，把他摆在人生的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奔跑的那一位上帝，在那里看他，在那里注意他，在那里鼓励他，在那里跟他打分数。他不在乎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短，乃是在这个世界上注意到神要他怎么而活，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是叫我们看见的。我们人生在世界上奔跑，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知道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的旨意，从他得到力量。我们人生都在奔跑，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有方向。我们人都在劳力，但是我们的劳力不要归于徒然。我们低头祷告。主的话语已经出来，愿主恩待怜悯我们， 要安静，要安静，求主施恩，不要让我上帝的话语空空的过去，他怜悯我，也怜悯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是不是奔跑没有定向的？主啊，我不是，是不是斗拳在打空？